大家好，今日系6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首先系关注美伊方面嘅最新进展。特朗普总统今日24号喺椭圆形办公室前宣布，伊朗方面亲自打电话澄清，告知美国唔会再喺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收取过路费等费用。特朗普下昼同吕特见面嘅时候，佢亦再次对海峡通行费划出底线，强调对海峡收取费用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噶。寻日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已经启动咗霍尔木兹海峡嘅撤离计划，开始疏散大约11000名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员。而呢项行动会同伊朗、阿曼仲有其他沿岸国家、美国以及航运界一齐合作进行。目前虽然伊朗已经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系依然系危机四伏。法尔斯通讯社有报道指，伊朗而家已经停止发放新嘅海峡通行证许可，只系准许之前有许可证嘅人通过。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表示，目前每日只准许直接选定同埋有限数量嘅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具体数量要视乎情况而定。今日卢比奥已经去到阿布扎比，对阿联酋、科威特同埋巴林呢三个国家进行访问。佢嘅目的系要为伊朗订立新规矩，一定要将以黎谈判同对伊朗谈判分开。卢比奥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讨论咗美伊协议，并重申美国一定会为阿联酋嘅安全提供保障。佢仲表示，只要伊朗嘅代理人，例如真主党同哈马斯继续发射导弹同无人机，中东地区嘅冲突就唔可能结束。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日喺特拉维夫喺会议上表示，即使美国要求以军撤出，以军亦唔会由黎巴嫩南部撤离。目前以色列正喺度轰炸黎巴嫩南部。喺过去几个钟入边，以色列嘅无人机飞越咗贝鲁特上空。不过黎巴嫩同以色列听日咧，佢哋将会喺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主要系商讨以军撤离同埋试点部署安排。听日会具体倾到一啲军事层面，包括以军将会将同真主党战争期间占领嘅部分黎巴嫩领土移交翻俾黎巴嫩军队。今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贾齐同哈马斯高层纳伊姆通咗电话，仲重申话伊朗对巴基斯坦人民嘅支持。开源情报今日分享咗犹太新闻社嘅一条片，片入面采访咗前哈马斯成员，亦都系摩萨德线人嘅休素福。佢披露话，以色列嘅生存系冇得谈判嘅，佢唔依赖超级大国或者系民意。如果有人将以色列逼到绝境，最终受苦嘅将会系佢哋自己。佢仲警告话，以色列并冇动用全部实力，而且以色列系特登隐瞒佢哋拥有嘅先进武器。而家嘅以色列只不过系玩下啫。寻日伊朗已经宣布，德克兰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放假3日。葬礼祈祷同告别仪式咧，将会喺7月4号至5号喺德克兰嘅大莫萨拉举行。葬礼队伍将会喺7月6号出发，全国会喺葬礼嗰日放假。而今日咧，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就邀请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一次长时间访问。访问期间咧，亦都邀请莫迪参加哈梅内伊嘅葬礼活动。而之前咧，有分析就认为，自从哈梅内伊遇袭之后，伊朗高层安全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按照以色列过去嘅行动模式，佢哋好可能会利用各种时机精准斩首伊朗高层，甚至唔会错过呢一次机会。而伊朗最担心嘅就系哈梅内伊嘅葬礼，新领导层会集体现身。而如果莫迪或者系巴基斯坦代表团等国家高层人物出现喺德克兰，对伊朗高层嚟讲就安全啦。另一方面，虽然伊朗方面表示国际核查员目前冇任何访问安排计划，但寻日特朗普访问宾夕法尼亚州嗰阵，亦再次确认咗伊朗完全同意核检查。唔单止确认，特朗普今日嘅霍氏新闻仲提到，美国检查员将会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检查伊朗嘅核设施。呢个亦都暗示美军好有可能会进入德克兰配合核设施嘅检查。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日亦都回应咗美国嘅立场。佢表示话，根据两国已经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定会重返伊朗检查。
我哋一直喺处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好多好评。好似美国佛州嘅 Carrie 女士咧，佢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咗之后咧有非常开心嘅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呢一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9折嘅优惠。结账嘅时候咧，记得填写呢个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样系打9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嘅朋友，记得一齐睇睇。详情请见置顶留言。
乌俄战局目前呈现双方强化远距离打击嘅趋势。乌克兰持续以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例如莫斯科炼油厂同克里米亚补给线，造成俄军严重燃料危机。俄军就以导弹同无人机猛攻乌东同基辅周边，双方都造成平民伤亡。网传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发出核武级最后通牒，声称如果俄军唔撤出乌克兰，基辅将会考虑走上核武道路。据《金融时报》在 X 平台发文称，乌克兰宣布拥有核技术，并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称乌克兰拥有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所有必要技术和材料。如果俄罗斯不在我国领土上撤军，我们将会被迫走上这条路。《金融时报》分析，乌克兰历史上拥有巨大的科学基础、庇护矿量以及重要的技术能力，令这个宣告在技术上可信，而不是单纯的政治虚张声势。不过目前这个讲法还未获得乌克兰官方或者主要国际媒体的证实。乌克兰近期对白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路透社6月22号报道，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罗斯移除协助俄军攻击乌克兰的信号中继设备，否则乌方可能采取行动。乌克兰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非核武国家。1994年12月5号，乌克兰以非核武国家身份加入 NPT。到1996年，乌克兰已经将境内苏联时期核弹头移交俄罗斯。分析认为，如果乌克兰正式宣布要制造核武，会是全球级重大新闻，这个会涉及核不扩散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北约和美欧立场、俄罗斯核威胁等一整套危机反应。在俄乌战争转向加剧的趋势下，近日有网友发现央视一段关于俄乌冲突的新闻画面，将官李大，节目标题写的是乌能源设施连续两日遭俄大规模袭击，但画面中出现的爆炸画面是之前俄罗斯莫斯科储油罐爆炸的影像。评论区有网友搞笑，他们自己将莫斯科划归乌克兰了。在海外 X 平台，网友纷纷留言嘲讽话，毕竟中国新闻自由度倒数第三，不是白吹的。这波操作确实是令我看到很开心，这次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更有网友表示，破案了，官媒是乌粉，莫斯科周边都是乌克兰的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官媒说乌军打入莫斯科，只能说这波是骑虎难下了。讲真，乌粉石除了，辟谣的话，莫斯科又被炸了。中共不只是在俄乌战争度弄巧成拙，近期在台湾东部海域的骚扰活动更加是引起了各界关注。英国、法国和德国驻台湾的办事处罕见地发表联合宣告，表示这些行动严重威胁到区域稳定和航行自由。德英法驻台机构星期三6月24号在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注意到近期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新活动，并对此表示关切。这些行动威胁区域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外界认为，德英法这次联合发声已经不是一般外交客套话，而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示警。 呢个唔系台湾单方面抗议，亦都唔系某个国家嘅个别表态，而系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将中共喺台湾东部海域嘅新动作视为区域安全问题，甚至系国际航运问题。话讲得好克制，但意思非常清楚。中共将手伸到台湾东部海域，已经唔再系两岸问题，而系直接牵动区域稳定、航行自由同国际航运安全嘅大事。虽然中共仍然在世界各地进行威胁、渗透和破坏，但外界普遍认为今日的中共早已不是表面上那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更多就是靠虚张声势撑场面。中共党媒6月19号至21号，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刊文，集中赞扬三大改造、公私合营、和平赎买、四马分肥等1950年代政治经济运动。外界担心这个不是历史宣传，而是现实风向。有评论认为，在中国经济困局下，官方突然包装这段历史可能不是偶然，而是在度为加强国家控制民营经济寻找历史合法性。文中强调，三大改造本质是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其中公私合营代表民间资本控制权转移，民企最终被纳入国家体系。时评人士蔡慎坤直言，党媒文章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将历史的伤口涂抹上喜庆的红云，甚至为公开的掠夺摇旗呐喊，将时代个体的绝望扭曲为社会的欢欣鼓舞。如果民营企业家群体至今仍然读不明这个危险信号，这样深渊已经在脚下。此时此刻，问题早已不是应不应该保持警惕，而是究竟仲嚟唔嚟得切转身。外界认为这个是放了一个极其严峻的信号，中共政权不得了。讲到中共政权，逼不得已讲到中国市民的现状。虽然官媒不报，但是中国底层民众对中共的痛恨已经由无助变成了疯狂报复。近日网传中共大佬被报复，大火烧到了黄城根，紫禁城显被波及。25号当日消息，多个国家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加州发生5.6级地震，日本6.9级地震，委内瑞拉发生7.1同7.5级强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委内瑞拉发生的7.5级强烈地震震感强烈，数百万人感受到剧烈摇晃。震央遍布委内瑞拉大片地区，预计伤亡人数达到几千人。地震亦都引发了山崩和基础设施损毁。网上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委内瑞拉多地出现重大灾情，北部港口城市拉瓜的爱德华饭店大楼几乎完全倒塌。而在委内瑞拉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现场短片显示候机大厅天花板掉落，旅客惊慌奔逃，很多人冲向停机坪和空旷区域避难。机场已通报严重设施损坏。就在这场历史级强震发生之际，委内瑞拉正面临全球最大规模的国家债务重组。中共作为债权人，面临收不回债款的局面。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即将公布高达2400亿美元（约新台币7.6兆元）规模的主权债务重组计划，成为人类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债务重整。市场原先估计，委内瑞拉债务约在1500亿至2000亿美元之间，但是最新数据显示，实际金额远超预期。除了政府、债券和国营石油公司 PDVSA 债务之外，还包括多年累积的违约利息未支付的石油款项、遭国有化企业提出的国际索赔，以及积欠中俄和多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外界估计，委内瑞拉仍然欠中共大约100亿到200亿美元贷款。过去这些贷款主要透过石油出口偿还，但是近年来委内瑞拉经济崩溃之后，相关还款几乎陷入停滞。今次重组可能涉及大幅减记，中共恐面临重大损失。另一边，媒体说川普总统和比尔·卡西迪参议员在国会大厦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就伊朗战争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卡西迪参议员最近在川普支持对手之后输掉了初选，双方针对中东政策和战略方向出现严重分歧，场面火爆。 喺党内出现争执嘅情况之下，川普宣布取消签署两党住房法案。他表示，除非国会先通过自己力推的选举改革法案，否则住房法案将无限期搁置。更引人关注的是，川普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面时的表态。当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吕特，川普公开表示，如果下一次北约峰会不是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办，他可能不会出席。他强调自己前往参加峰会完全是出于对埃尔多安的尊重。这一番言论再次引发欧洲盟友不安。川普在采访现场表示，自己对意大利感到失望，亦都对英国感到失望，引发外界猜测美欧关系是否将再度面临考验。不过川普今日罕见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比出正面评价。当记者问他是否认为泽连斯基正赢得战争的时候，川普说不管怎样看他都做得相当不错。他在坚持自己，他很勇敢，他拥有优秀的士兵，他们是真正的战士。这一番话和川普过去对乌克兰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各界关注未来美国对俄乌战争政策是否出现调整。在地缘政治以外，欧美仍然在科技领域进行大量合作。欧盟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直升式 PAC-Silica 计划。这项倡议旨在建立以美国及盟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供应链体系，并降低对中共的依赖。除了欧盟之外，阿根廷、智利、巴拿马等国亦都将陆续加入，令成员总数增加至24国。美国官员说，这项倡议就是要塑造一个不同于中共一带一路的新科技联盟，未来从晶片制造、稀土矿产到能源供应都可能纳入统一合作框架。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24号，台湾驻美国代表处下午在美国国会举办了国会台湾连线酒会，欢迎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代表团访问美国，包括前议长佩洛西在内的30多位联邦众议员都有出席。韩国瑜用只能恋爱不可以结婚来形容台湾孤立的国际处境，并且促请美国国会议员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此同时，郑丽文大反转又是怎样一回事呢？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办公大楼入面，国会台湾连线酒会现场出席的有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还有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阿米贝拉和格雷格斯坦顿等很多重量级议员。他们都强调和台湾共享的民主价值和对台湾的承诺。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s bipartisan and bicameral, both houses, both parties,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value. And as the distinguished chairman said, it's about peace. It's also about commerce.
We don't want war. We want peace. You achieve that through deterrence. I like to think AUKUS, particularly Pillar 2, is what keeps President Xi up at night.Because he knows there was a deterrent factor taking place.
今次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代表团同8位立委去美国做国会外交。韩国瑜支持，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生日快乐。
台湾同美国虽然隔住太平洋两岸，但我哋一样珍惜自由同价值，亦一直一齐肩负住守护民主制度同区域和平稳定嘅重大责任。
他以只能够拍拖不可以结婚形容台湾孤立的国际处境，并促请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每次有外国国会议员来台湾赞我们各种成就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想起意大利的琴圣卡萨诺亚。他说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只剩下一种感觉，就是只能拍拖不可以结婚。
拜托美国国会议员的好朋友帮下台湾，就算没有名媒正娶都不紧要，俾我哋可以参与国际上嘅活动。
据介绍，当日出席酒会嘅众议员有30多位。早少少，台湾跨党派立法会议员团仲拜访咗至少6、7位参议员。民进党籍嘅国防外交委员会召集人陈冠廷认为，包括现场咁多美方议员都公开支持对台湾嘅安全承诺，呢样同以前好唔同。
但有咁多位国会议员公开在国会入面支持台湾，这种做法是展现对台湾的承诺，令我们感到觉得这个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对我们全体来讲，对台湾来讲都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国会山庄报道。
另外，这今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突然大反转，他在访美之后接受了经济学人的专访，他在这里表示说，如果台湾他宣布正式独立，在中共武力犯台就一定会即刻还击。仲话国民党咧打算提出无人机和国防产业法案，在这一番表态被不少人视为是一次明显的战略转向。而这一次咁罕见地公开强调了台湾的防卫意志。反观今日，中共国台办却温和地回应话，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要谋求台海和平，他就必须要坚决地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分析人士认为，郑丽文现在突然改口说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发起攻击，国民党亦都会战斗，甚至还摆出姿态要求提出无人机法案，其实是向美国释放信号。原因是他在访美期间的亲共言论惹怒了美国和众多台湾人，因此灭火表态国民党不会向北京妥协，国民党不会削弱台湾的防卫能力。换一种讲法，国民党反对台独不等于接受武统，目的是切割外界对国民党亲中投降派的印象，强调国民党同样具备防卫台湾的决心。而中共这里显然是在这里推进郑丽文的政治人设，因为郑丽文讲的不台独亦都是中共要的，因此呢国台办无需否定。而北京接住郑丽文的话来讲，是向美国推销郑丽文，暗示他可以作为美中之间的沟通人。而其实习近平心里面非常清楚郑丽文抵抗侵台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亦都是再次释放出一些诡异的信号。中共军方近日曝光了一项罕见的安排，由4月8号到6月16号，一群现役的高级将领被集体关入了国防大学整整两个月，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表面上说这次是一次高级的干部培训班，但是内容却耐人寻味。这些高级将领除了学习文件、讨论政治理论之外，学员还被要求要观看反腐警示片，重新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早操时间还要重新训练最基础的列队动作。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来讲，这样安排显然不是为了提升什么军事技能。外界认为表面上看是一场普通的高级干部培训班，但如果将时间点、参加人员和培训内容都连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个更似是一场针对全军高层的大摸底、大审查，甚至是一场变相的军中整风运动。你觉得郑丽文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在态度上反转了呢？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中共军部在24号披露，今年4月8号到6月16号，中共军方要求高层干部集训，人人都要过关，政局暗涌。这场封闭式集训正值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刘振立落马的余波未平之时，外界普遍认为习当局借机修整军中异己，强行推动忠诚度考核。据悉，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的国防大学举行，历时超过两个月。参加培训班的中共军方高层干部不单止要看警示教育片、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要求早操的时候重新训练基本队列动作。台湾国防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沈明室对新闻直击指出，这种集训就好像整风运动弹，当局要求高层干部和张友侠、刘振立割席，考察了他们的政治忠诚度，讲错一句说话都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知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分析，习近平自2023年开始连续清洗军中高层，包括亲信何卫东、苗华和张友侠等人。军方媒体更加痛批张刘严重浅踏和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军心已经严重动荡和涣散。在开班式上，习近平要求高层干部要表率、讲真话、敢于斗争。陈破空认为，话表面上是喊口号，实质影射张友侠等人逻辑罪名用来恐吓全军。沈明室直指，要求讲真话本身极具讽刺，反映中共长期报喜不报忧，只是识拍马逢迎的积弊。 结业仪式由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出席，他强调要贯彻习思想，但外界对这位仅存副主席的命运仍然在不断有各种猜测。陈破空指出，张星文在公开活动里面刻意同习保持距离，完全表现出没有安全感，未来可能会以年龄为由被迫退休，甚至遭到修整用来震慑全军，同军中修整同步，民间社会对习近平执政的隐晦不满亦都悄然浮现出来。近日一张书店相片在网络上面疯传，在学习书籍专架前面整齐陈列着习近平治国理政，但最显眼的位置就摆了一本黑色封面的马伯庸2026年新书《秦二世必须死》。秦二世胡亥继位之后，很快就将强盛的秦朝推向灭亡，相关举动被指是用胡亥来影射习近平。网友随即仲补刀式提及了另一本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该书因越是勤政越亡国的宣传语出版不久即遭全网下架。在评论区有网友宣泄对中共习近平政府的不满时话，少一本崇祯这一局就封神了，历史正在书架上被重新叙述。
深度关心时事的时候，记得被紧绷住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以灵润眼保，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的健康。现在结账输入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当然很多长辈都在吃三高代谢补，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也都同样享受9折的优惠。碰啱这个父亲节，两款好评的产品一起带给爸爸，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